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作为入侵一方的俄罗斯却常常后院起火，境内的储油设施、国防部重要机构等地点接连发生神秘失火及爆炸事件，而且原因不明，引发外界纷纷猜测。英国《泰晤士报》日前披露，俄罗斯后方频繁失火背后充斥着乌克兰神秘特种作战部队萨满营的身影。据报道，萨满营是乌克兰第10特种部队的外号，是乌克兰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他们曾经对俄罗斯境内的重心后方的一些关键战略目标进行过几次特别行动，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报道当中透露，这些特种部队的战士晚上会被乌克兰的直升机运进俄罗斯境内，这些直升机以令人惊讶的飞行高度偷偷低空越过乌俄边境。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情报官员表示，我们派他们去执行最困难的任务，因为他们最精锐、最勇敢，对军事行动的完成来讲至关重要。只有那些能够通过多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测试的人，才有可能被录取进入该营。这些战士还具有潜水、跳伞和登山等特殊技能。萨满营的战士拥有各种高超技能，保证了他们能够深入敌后完成复杂的任务。另外，据美国网媒 The Drive 报道，今年4月时，萨满营战士甚至大胆揸住乌克兰米亚四 C6 攻击直升机低空越界进入俄罗斯，偷袭位于俄乌边界北方大约40公里的贝尔哥罗德储油设施。一名萨满营负责人表示，他们正在执行分内的责任以实现目标，而且这些任务只是开始，只要俄乌战争没有停止，这种袭击活动将会继续进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七一访港，空前严密的保安亦都难防病毒接近身边。7月3号，香港亲共政党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何俊贤对外透露，他检测证实确诊新冠病毒，而他在6月30号的大合照当中正好站在习近平的正背后，引起热议。习近平今次访港为保万无一失，选择不在香港过夜，所有出席庆典的人都要事先闭环隔离，每日核酸检测，还有大量香港和海外传媒记者被挡采访，甚至有中共官媒记者和政府新闻处人员都无法通过审查。这位承认染疫的议员何俊贤以渔农界代表身份出席了6月30号习近平对香港特区主要官员、各界人士及纪律部队的会见。在习近平和众人的大合影当中，何俊贤还正好站在习近平正后方，同框的还有李家超和林郑月娥等高官，他事后还为站在习近平的后面合照而得意洋洋，在社交媒体炫耀说，其实国家也都很重视渔农业，新政府要看着办了。估不到炫耀声未落就传出确诊，一下子热爆香港社交媒体。网友调侃习近平今次亦都成为病毒的密切接触者，希望不是有人恶意同主席影相。亦都有人讽刺国安法点解防不到这一种人啊。还有大量网民问亲共的何俊贤是否内鬼，要对领导人不利，是受乜嘢势力指示。有网友说，古有图穷匕现，今有病毒进言。而习近平今次访港亦都招来了众多西方传媒的评论。 BBC 报道，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全球受访者大多数对习近平在国际事务上做正确的决定没有信心。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调查在2月至6月间举行，共调查了美、加、英、法、德、西班牙、瑞典、荷兰、比利时等西方国家，同日韩、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洲等国的25400多人。受访者对中共的负面睇法仍然处于或者接近有史以来最差纪录。自俄乌战争以来，亲俄的白罗斯亦都动作频繁，导致他同俄罗斯一同遭到国际制裁。据乌克兰当地传媒报道，目前已经有35个国家联署要求撤销俄罗斯同白罗斯两国在国际体育组织的成员国资格。随着战事持续燃烧，国际实施的制裁越加严厉。据基辅独立报7月3号在 Twitter 上发文指出，将俄罗斯同白罗斯踢出国际体育组织的联合声 声明，目前共有35个国家公开表态签署，主要是25个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加拿大、日本等10个非欧盟国家。文章话，7月1日，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长博特尼丘克公开呼吁将俄罗斯和白罗斯代表自体育组织管理部门当中除名，同时停止在俄罗斯转播国际体育赛事。另外，由于俄罗斯蛮横的入侵行径，6月27号开打的英国温布顿网球赛早已经明令禁止俄罗斯和白罗斯球员参赛。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全球财富迁移。据全球移民投资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发布的最新亨利全球公民报告，预计今年全球高净值人士的净流出移民人数，俄罗斯和中国占比最高，都超过10000人，香港居第四位，多达3000人。排第三的是印度，预计有8000人。该公司根据上半年对超过$1,000,000财富高净值人士的移民数据推算出今年的数字，发现俄罗斯今年会有15,000富豪外流，比疫情前的2019年猛增了9,500人，占俄罗斯总高净值人士人数的 15%。 而中国大陆中共党内权力角逐的白热化和对香港民主人权的镇压，令大陆和香港富豪外移人数剧增，大陆今年将会有10,000名富豪流出。该公司今年第一季从东亚地区收到的投资移民咨询数量急剧上升，其中大约57%来自中国，而香港居次。2021年有超过100,000名香港公民利用英国的 BNO 签证离开香港，其中包括高净值人士和银行家。据英国内政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共有19,500人申请了 BNO 签证，比去年最后一季增加了25%。而亚洲另一金融中心新加坡却成为了香港富豪出走的受益者，该国今年流入了2,800名百万富翁。分析认为是中共对香港的镇压迫使香港富豪外逃。另外，在6月11日闭幕的香港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两日吸引47,000人。据主办单位对网上登记的35,000多人所做的调查，其中大部分是中产及富裕家庭，资产超过$1,000,000的占 66%， 超过640,000美元的占 17%， 而家庭月收入$20,000的占30%。为了同接管香港主权25年做宣传，中共喉舌央视日前制作系列专题节目，其中大陆观众熟悉的香港歌星张学友亦都成为了节目访问的对象之一。张学友在访问当中以粤语表示，香港这25年经历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因为我是同这个城市一起成长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仍然相信这个城市，仍然希望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比以前更加好的城市，香港加油。估不到张学友这一番简短表态却招来了风波，一些大陆粉红可能觉得张学友没有达到他们要求他吹捧中共的期待值，就咬文嚼字话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仍然相信、仍然希望，怎样是不是不满意。还有些人捉住他讲的香港加油大做文章，对他上纲上线攻击他不爱国，理由是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香港加油被示威者广泛使用，成为了中共及港府的忌讳用语。而家张学友这样讲，被认为是在度呼应示威者的主张。还有粉红咬定张学友整个访谈只提到香港及25周年，没有提到祖国，就是不够爱国。鉴于批评挑剔的声浪不断升级，央视官网不久就删除了这一段访谈。港媒报道，张学友7月3号发表声明，对香港加油成为禁语无法理解，并希望中国人能够以理服人。他今日向传媒表示，他觉得自己是个爱国家、爱香港的中国人，他在香港出世、香港长大，和香港的缘分如此深，他见证了香港最黄金、最辉煌的时刻，而现在的香港实在是强差人意，特别在过去的几年里面，香港经历了黑暴，紧接着疫情、百业萧条、人心惶惶，香港正是需要努力加油的时候。 他说他听过北京加油、武汉加油、上海加油，但香港加油却因为一些犯了错误的人用过，黑色、黄色被一些别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着过，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标准，成为了禁语、禁色，我个人无法理解，本人是否爱国爱港自有公论。香港知名科幻小说作家倪匡三浩传出逝世，享年87岁。其作家好友沈西成下昼证实呢一个消息。沈西成三号下昼突然喺 Facebook 发文告知此事，随即引起文坛热议，不少书迷纷纷涌入留言哀悼。倪匡虽然以科幻小说闻名于华人世界，但佢喺创作历程当中涉猎范围十分广泛，曾经涉足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灵异故事等，其中尤其以卫斯理、袁振合系列最为知名，除了同金庸、黄沾、蔡澜同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外，倪匡广为人所知的是他毫不隐瞒对中共的态度。他曾经在节目上坦言，自己从不相信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讲的，共产党的说话什么时候靠得住，几十年来没有实现过一句话。倪匡亦都曾经表示，他对香港未来感到悲观，共产党管治的地方怎会有希望，等于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一样，因此香港的作用越来越小，就剩下共产党的贪官要在这里汇钱到西方世界。他的感言风格受到不少人尊重，另一位香港著名作家陶杰昨日就在 Facebook 上分享自己和倪匡的合照，直指倪匡是全球华人世界70年来大脑最清醒的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